那么下面呢讲的内容呢是就通过假立的方式来宣讲真如，一切实非实，一时亦非时，非时非非时，是名诸佛法。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是宣讲到了这个三个层次，三个层次当中呢就是说实非实啊，一时亦非时和非时非非时。那么这个呢都是佛法。那么既然我们就说如果承接前面一个颂词的话，既然一切万法它都是一种啊，就是说心性缘与断的，那么是怎么样的进行安立佛法的这个真实意义呢？那么在这个科判当中讲得很清楚，通过假立的方式啊，科判说以假立的方式来宣讲真如，也就是说佛陀宣讲的这个法呢，都是通过假立的方式宣说的，真实是无法言表的，因为语言本身呢，它也算是一种细论的范围嘛，啊，语言的本身也算是一个细论范围，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啊，只有通过假立的方式来描绘啊这样一种真实性。那么在描绘诸法真实性的时候呢，这个方面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是一切实非实，这个是针对于下根者，针对于下根者呢，佛陀宣讲了实和非实的这样一种啊这种修行的方式，去的方式。那么首先这个实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佛陀对于初学的人宣讲这个因果是真实的，轮回是真实的，如果你修持正法或者涅槃的这样一种状态呢，也是真实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众生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入之后呢，就会对因果轮回产生这样一种决定的诚信，对于自己通过修持到底可以证悟灭谛的这样一种因果呢，也产生一种诚信。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发心入道，这个时候就是实有的教养对他是非常有利的。实有的教养对他的就是堪能调化的一种语言，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对于下根初学者来讲的话，给他宣讲实有的教养。然后呢，非实呢，就是说针对于就下根当中的上根呢，或就是说这个人的相续如果成熟之后呢，就有必要给他宣讲非实。那么这个非实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非实就讲了，比如说小乘当中的这样一种圣义谛，比如说这个我呢是不存在的，是没有的。或就是说在圣义谛当中呢，这一切粗大的五蕴都不存在，都不实有，从这个方面呢给他宣讲了这个非实的道理。这个众生因为去入了四谛四六形象去入了五蕴的粗大五蕴的空性，而觉得到了人我空性的缘故，所以说就能够超越这样一种我执，获得殊胜的涅槃。那么前面在实当中呢，就是说五蕴啊这些都是存在的，或者就说佛陀也是在持续当中讲我自为一护等等，认为好像似乎是我存在的道理。那么后面在讲这个去入真实解脱道的时候呢，又给他们宣讲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这个五蕴，它是个粗大的五蕴呢，都是假立的。然后呢就是说是真实的是这样一种微尘和刹那，那么在这个微尘刹那不存在我，所以说这个我呢也是无实的，这个五蕴呢也是无实的。那么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想小乘有部呢，它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一切万法都是实有的，为什么有的时候就是说就是说是这个粗大的五蕴是假立的，而这些微尘和实有微尘和刹那是实有的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是在世俗地当中，一切的瓶子柱子一切的五蕴呢都可以说是安立成实有。那么在抉择圣意的时候呢，这一切呢就是一种无实有，而微尘和刹那是实有。所以说它的这个实有呢，有世俗地当中的这个实有的安立，也有圣意当中这个实有的安立。世俗地当中安立实有呢，就是一切的柱瓶这一些万法全都是实有。那么在这个在这样一种这个圣意地当中呢，圣意地当中它就是说除了微尘和刹那是实有之外呢，其他的是安立成一种非实。而我呢，我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他就说这个我从来就不存在过，从来就没有有过，所以他不存在所谓的世俗当中的真实和这个圣意当中的真实这个问题。小乘在真实觉知他的这个所谓我的时候呢，他对这个我和五蕴的这个觉知的方式稍微不一样，他就是认为这个五蕴呢是明眼当中可以实有，圣意当中呢是无实有的，通过分析这样一种瓶水的等等这个法就可以了知。就在当中讲说瓶水世俗也有这样的案例，所以说呢我们就在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世俗体当中它有它的一套真实实有的案例的方式，但是我呢从来没有的缘故，这个我在世俗当中也没有案例这个所谓的实有。那么在圣意体当中呢，在抉择圣意体的时候，这个粗大的五蕴就能够被抉择为空性，就能够被觉知为就是说是无实有，而安立刹那和微尘实有的观点。所以他是在两个位置上安立这个实有的缘故呢，所以说对他来讲也不矛盾。 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有部到底是怎么回事？有的时候说是注品都是私有的，有的说这个都不是私有的。那么实际上和中观中的二谛呢有相似的地方。如果我们对中观中的二谛就是说世俗当中显现它是可以有的，那圣意当中是没有的。如果能够接受这个的话，那么对于小乘他安立两种实有的观点也可以接受的。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对于下根者来讲安立了实有和非实的这个观点，通过这样一种次第的调伏呢，那么这个众生就可以经由这个方便去入到这个究竟的解脱当中啊，就是说暂时这个小乘的这个解脱当中。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意识与非识，就是讲对中根者，对中根者呢，佛陀宣讲这个意识亦非识。等到前面我们在宣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识和非识呢，它是互相矛盾的，不可能在一个法上面安立。那么此处的意识亦非识，那么怎么可以安立呢？是不是属于一种亦有亦无的法？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就是说是不是说两个法在一个法上面可以安立，而是说在两种不同的状态之下，在两种不同的就是说前提之下呢，它可以说亦是亦非是。比如说呢，此处就出现了世俗和圣意当中正是出现了世俗圣意当中这样一种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在世俗地当中呢，一切万法是实有的，而这个实有呢，它并不是说这个恒常不变，这个叫实有。那么实有这个实有按照这个中观庄论的这个宋词注释等等都可以安立这个所谓的实有，就是说在面当中可以有显现，而且这个显现可以起作用，这个法这样用法的安立成实有的。那么在世俗当中呢，这一切的这样山河大地，我们的这个身心气情都可以说是存在的，而且都在起它各自的作用。乃至于你的分别心没有泯灭，乃至因缘法还在继续运作的时候，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显现法的作用呢，是全都是存在的。然后呢，进一步分析呢，在世俗地当中，虽然它有存在这样一种所谓实有的显现，但是呢，通过圣经理论分析观察的时候呢，每一个法是堪忍存在的。我们的身心也好，还有外面的一些所谓显现很坚固的这些铁块，还有很坚固的这些山等等，实际上分析的时候呢，没有一个法是真实实有的，所以说叫做这个圣意当中非实，世俗意当中实有，圣意当中非实，合合起来就叫做意识亦非实。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如果这样了之，最后我们就可以通达这些一些万法在圣意当中是空性的缘故呢，所以说在明念当中它是如梦如幻的显现的。那么就是因为世俗当中这些法是如梦如幻显现的，所以说它才没有本体，它才没有本体的出现。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了知二谛啊，就说是分开觉知世俗谛和圣意谛的时候呢，也能够对于一切万法的这个显现打破这个实有的执着，安立它如梦如幻，安立它的作用，安立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取舍之道等等。这个方面在世俗当中呢，这一切的功用仍然是存在的，只不过呢，它是从一种前面所讲的实有的取舍当中脱离出来之后呢，安立成一种如梦如幻的取舍。那么在圣意当中呢，按住它的这样一种空性，按住它的无实有空性，这个方面也是对于中根者来讲能够离常离断，能够对于实有和非实的这样一种显现和空性都能够了知，去作为一种去入究竟圣意地的梯阶的这样一种过程，都是对中根者宣讲的。然后呢，如果对上根者宣讲是非实非非实，那么就是说是一切万法的法性它本来就是离析的缘故，所以说在这个离析的法性当中，既不存在所谓的实有的这样一种分别念，也不存在所谓非实有的这种分别念。也就是说实有也好非实有也好，都是我们的分别念面前出现的两种概念而已。那么这两种概念是不是它一切万法的真实实相呢？通过分析观察之后呢，实有固然是不存在的，那么又说是非实有也是不存在的都不存在。所以这个时候就能够觉得到一切万法的这种真实的离析。前面的这种亦实亦非实当中的非实呢，它是一种暂时的假立的一种空性的本体，而到了这个非实非非实之后呢，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一切万法真的无所缘，我们的分别心没有办法缘，因为实有也不存在了，非实有也不存在了，一切万我们能够执着的法除了实有非实有之外呢，没有第三品。所以说我们就说到底如何去执着这样法呢？没有可执着的缘故呢，这个时候心就可以趋向于净灭当中。所以说对于应承派的根性也好，或者对于这个根性完全成熟的众生来讲也好，他完全能够接受一切万法以一切系论，也就是说非死非非死的这样一种究竟的意趣。 说对这类众生呢，就直接宣讲一些万法的这个究竟本体，离一切细论心啊，就说是任何一不缘不执着的这样一种万法的真如，直接宣讲之后呢，就可以如实的接受四名诸佛法。那么这个呢，都是佛法啊，四名诸佛，这个就是一些佛所宣讲的一种，让众生趋向于解脱道的一种殊胜的佛法。那么此处的意思就是说，不单单是非实非非实这种了义究竟的观点是佛法，一实一非实也是佛法，实一切实非实的还是佛法，全都是佛法。那么只不过的是针对了啊不同的根性，针对了下根者呢宣讲实非实，针对中根者呢宣讲一实一非实，针对上根者呢宣讲非实非非实。但是呢，这三种观点都是真正的佛法啊，没有一个说哦这个非实非非实是佛法，其他的不是佛法，或者说一切实非实是佛法，其他不是佛法，没有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系统的了知这些观点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从这样高度俯视的时候，那么就佛陀宣讲的小乘的教法，或者佛陀中间宣讲的一些唯识本的个教法，还有佛陀宣讲的这样一种中观离系的教法，都是清净的佛法。然后如果我们对这个对这个概念，对这样一种这个理论能够接受的话，我们也不会去诽谤任何的佛法。因为就是说任何的佛法它都是佛陀针对不同的根性如实宣讲的，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都是有解脱道的。都是有解脱道的话，就是只不过针对不同的众生他有这样一种宣讲方式，这也是佛陀一种殊胜的善巧。其他的这样一种外道的本事，没有这样的智慧，也没有这样的悲心，没有这样的善巧，能够像佛一样呢，针对就是说各式各样的不同的众生的宣讲这样一种各自不同调伏的方式，这方面是这个佛陀一种特点。所以说，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对于这个佛陀所宣讲的小乘的教义，或者佛陀在经典当中宣讲的这些不了义的这些教义，或者说最了义的这些教义呢，都平等的产生一种恭敬心，都是法宝，都是能够引领众生趋向解脱道的一种殊胜方式。所以也能够帮助我们来产生一种清净心。再者呢，和前面我们所宣讲诸佛或说我或说无我这个地方意义是一样的，不单单是对三类众生，这样的话就说是宣讲了这个三类教法。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讲，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呢，对某种角度来讲，我们也是经历了这个三个阶段，就是说一切实非实亦是亦非实，非是非非实，也可以作为我们自己从实执分别心过渡到这个离系空性的一个操作的阶段。就是说我们最初的时候进入佛门的时候呢，我们执着的方式是实和非实啊，就是说首先说因果轮回是存在的，然后呢就是说我发心可以得到解脱，后面又是接触到了一切我不存在的这个一切实非实的观点，后面呢就去了大乘之后呢，有可能就是说接触到了这个秩序派这种分二谛，世俗当中有，圣境当中无的这样的观点。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我们可能都是徘徊在这个一时一非时的这样状态当中的。我们认为世俗是一定存在的，然后那个世俗的空性呢也是存在的，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在觉着空性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当中都是徘徊在一时一非时，就是说东观秩序派的这个见解当中。因为这一类见解在某个阶段非常适合于我们的这个分别心，对我们的分别心是非常适合的，显现是有的，然后是这个它的这个实质是空的，犹如梦境一样，你做梦的时候它的显现有，但是呢没有实质。但我们觉得这个呢非常符合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态，觉得这个见解的话就觉得很舒服。但是这个必定是一种暂时的安利。那么后面当我们的见解进一步的巩固了，当我们的思维进一步的圆满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一切万法的这个自信，它是一种非实非非实，也就是说所谓的世俗，所谓的圣意，它都是分别性安利的，它只是有分别性面前才有二谛。那么如果是在菩萨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呢，连二谛的名称都不存在，哪里有二谛的安立，哪里有世俗有圣意无的这样安立呢？所以说我们通过学习应神派的这样的观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接受非死非非死的这样一种观点，而且现在也大概可以了解到总相，有的时候也大概可以串习这样一种观点。所以说我们实际上也是经历了这样一种这个过程。还有呢，就是说是我们在觉得见的时候有这样的过程，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也许有这样的过程。就是说现在的话，就是说是有些人是处在实有当中在修行啊，实有的因果了，实有的解脱啊，实有的发心啊，还是处在这个状态。有一些呢，道友呢是处在非实的状态非实的状态，或者说处在一时一非实的状态。像在那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修习大乘空性的时候，真正我们的分别心很难移，就是一下子安住在一些无所缘的状态当中的缘故，所以很多时候呢，还是源于单空。还是源于就是说世俗有圣意无这个无当中 就是说这个灯空的状态中，现在我们鼓励呢，就是说大家修行的时候也是鼓励大家修灯空嘛，因为就是说灯空呢比较容易圆，这个灯空呢容易比较容易产生一种空性的觉受，那么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对于这个最初的时候修习灯空呢是比较合适的，那么在这个灯空呢修行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可以以这个作为这样一种方便去入到非死非非死，这种就是说我们的修行真正能够安住这种它的总相也好，它的志相也好，在一种修行的状态当中，这个时候可以安住离息。所以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也可以说把这个三个就是说这个阶段呢，安立成我们修行的阶段，也可以通过这个三个阶段呢，逐渐泯灭我们的相会当中的争议分别心。因为就是说自己的心性或者一切万法的法界呢，它本来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完全离息的。现在我们的这个分别心是太高。我们分别心是太重了，所以说通过这样减少的方法，让我们的这个争议心呢逐渐的和这个法界相应。所以说呢，修持实非实，修持一实一非实，修持非实非非实，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让我们的分别心由粗到细，由重到轻，那最后呢，就是可以泯灭在一些外法的法性当中，也有一个这样的刺激。所以说，这个是也是调伏我们的一种速成的方法，也是一种可以操纵的一种方法。那么这个讲到第三个科判讲的不次于交相违的内容。那么下面讲的是第二个大科判呢，是宣说真如性之法相。那么宣说真如性的这个法相呢，前面也是宣讲了一点，但是现在是正式宣说。前面是博次语教相违的时候呢，附带宣讲了这个实相的这样一种问题。那么下面是真实的宣说真如性的法相呢，是从三个颂词来开显的。第一个颂词呢是讲圣意当中的真如法相，第二个颂词是世俗当中安立的这个真如法相，第三个颂词呢是讲二者的色意。就是把圣意当中的真如法相和世俗当中的真如法相归摄在一起，进行一个就是说总结。那么首先呢，是第一个颂词的讲圣意当中的这个法相，自知不随他，寂灭无细论，无意无分别，是则名实相。那么就是说这个地方呢，讲到了这个五个条件有五个这个标准安立成这个一切万法的实相。当然这样五个标准呢，它也是很勉强的安立的非常勉强安立，因为就是说一切万法的真如，它既不是心性，也不是言语的对境嘛。所以说我们要安立说符合了这五个标准，它就是一切万法的实相，就是真如相，这个是非常勉强的宣讲的。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真正要宣讲的话，是很难宣说的。在《摩诃摩诃》的注释当中呢，也是讲过了。如果一个人要为一个有眼疑的人，假如说这个有眼疑的人他是天生的就是有眼疑的人的话，也要跟他宣讲没有眼疑的这种状态是非常困难的。就是说是正常人他看到了这个无眼疑的状态，你要给这个有眼疑的人跟他宣讲这个不存在这个眼疑的状态是怎么回事，要真的让他是很明了，让他很明白的话是非常困难。就说是后面呢可以让他产生一个选教很多之后呢可以让他产生一种我面前的这种法是假立的，我这个法是一种这个暂时性的一种分别念安立的，这个方面可以让他了知。但是真正的说具体这个没有演绎的真实状态，有没有办法跟他描绘出来呢？就是没办法描绘的，只能让他大概知道就是说好像就是一种什么都没有的状态，或者说这个演绎不存在是什么状态，这种所谓的清净的状态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佛菩萨要给我们这些无始以来天生就具备演绎的人来给我们描绘这样一种这个没有演绎的这个清净的法界真如啊，非常困难。虽然使用了很多很多的词汇，但是我们可以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柱子瓶子，我现在的这种起心动念都是颠倒的，实际状态当中都没有的。那么这种所谓的都没有，那么到底是怎么样的都没有呢？只有到你自己真正的证悟了一个法性的时候，你才真正体会到佛所讲的这个没有的意思是怎么回事。所以说现在我们认为的这个是有的，我们认为这个是无的，都不是一切万法的真性都不是一切万法的真如。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地方只是勉强的来作为一种这个引导，也就是说帮助我们来觉着一种真如的总相，大概一个总相的一个目标给我们指引出来，然后呢引导我们的分别心逐渐的去靠近它，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泯灭我们的执着，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不断的靠近实相。所以说我们会发现修行一段时间过后，那么这个现在安立的这样一种对法界的认知和刚刚开始修的时候那种对法界的认知不一样了， 那已经不一样。我刚开始驱逐的时候抱持的那种希望，或者说我希望的法也是那样的。但是当你修行一段时间空性之后呢，你相信当中有了某种体会，你会发现最初发心修空性的一种期望和现在的一种安住的一种状态不一样啊，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你开始靠近这个法的，所以说最初的时候是纯分别念，后面的时候呢对空性稍微有一点点认知，但是也是一种总相。那么再修行下去的时候呢，你的分别心又细了又少了，再来看的时候呢，你第二个阶段的这样一种修法呢也是一种错误的。所以乃至于最后你现证空性的时候呢，你回头一看啊，就是说以前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错的。但是呢，你不经过这些过程也没办法到达这个所谓的真实。因此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这样一种错误当中慢慢靠近于这个正确的，慢慢靠近正确。所以说佛菩萨呢他就给我们讲了，虽然前面这个所有阶段都有可能是根本没有用的，最后证悟之后发现这些都没有用，但是呢你没有经过这样一种错误的过程的话，那么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真正驱逐到这个正确的这个法相当中。因此说我们说到底这样真正法相是怎么回事啊，只有证悟之后才能了知，能饮水冷暖自知，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但是呢这个方面还是有它的作用，要宣扬它的总相，让我们靠近它有一个标准可依循啊，一个标准可依循。这个也是我们就是说是规范我们分别念的一种方式。我们分别念就是说是如果没有经过学习这样一种空性之前呢，我们的分别念是非常散漫的，他可以就是说是随便想啊，随便想这个诸法自性是这样是那样的，但是没有一个是靠谱的，全都是非常离谱的一种分别念。那么现在呢就是说通过佛菩萨开示的这个五个标准，五条标准，我们就有了一个把我们分别心归宿在这个五个当中啊，你去慢慢去靠近，这个就完全有了一种就是说去入正轨的一种把握。虽然这种所谓的这个标准目前来讲针对于究竟来讲它还是错的，它还不是就是说真正的一种万法的事，但是呢如果你依靠了之后呢，分别心就有了一个轨道，通过这样的轨道慢慢去约束，慢慢去靠近的话，总有一天会是熄灭，因为它的这个目标是正确的，它的总相觉得的空间的总相是正确的。所以说就比前面这个漫无目的的去思维，漫无目的去自己想的一个修行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快捷的一种方式，佛菩萨的大悲心呢给我们开显了这样的修行的方法。那么下面我们讲的就是五种标准。第一呢是自知不随他，就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寂灭。第三个是无系论。第四个是无异。第五是无分别。那么四者名实相呢，就是说符合了这五个标准呢，就是安立成实相。首先第一个呢，自知不随他。这个自知呢，就是讲了真正的这个实相的本性呢，它必须是个别自证的。必须是个别自证。那么在这个上面呢，任何人没办法帮助自己，就是说从个别自证的角度来讲像这样的话是完全是自知的。不随他呢，这个他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语言，还有就是说分别念，还有一些音名的这个推理，还有一些比喻这些方面呢是都没办法跟随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空性的比喻也好，还有说我们是说通过因缘的论事来推知即万法空性也好，还是说通过我们的分别念去思想也好，还是说是其他的语言也好，都能作为一个驱逐的助缘而已只能做一个驱逐的助缘。但是呢这些因为这些比喻也好，这样一种这个语言也好，它都是属于言辞的范围，它自己本身呢并不是实相的，它也没办法真正的指示出实相。那么如果通过这些能够指示出实相的话，那么就说是只要有这样一种这个推理都可以马上让我们就了知这样一种这个万法的实相，马上驱入的万法的实相当中。但是这个是很困难的。但是呢就是说在因缘和合的时候，或者在初级阶段的话，我们可以依靠这样的推理比喻等等，让我们的心呢逐渐成熟。或者说前面所讲的一样，传承上师呢通过语言给你指指心性的时候，这个方面也有一种依靠的。但是呢这个方面的依靠，从堪布的注释当中就是说不能够单单依靠这些，这个方面做一个助缘是可以的，但是呢真正的实相的本体来讲还是一种个别自证，自知不随他的这样的状态。那么就第二个呢是寂灭。那么这个寂灭呢是讲一切万法的本性的本质远离四边系论，就是说是佛出世佛不出世，上师给你讲上师不给你讲，反正一切万法的这样一种真如，一切万法的实相，它的本身就是远离四边系论的。至于我们认为的这样一种这个法是有的无的，这个是我们给它贴上的标签，我们认为它有然后呢就是说是我们就认为这个法这个瓶子是有的，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最后就大家都认定了说这个法是有的，然后呢就这个瓶子没有之后呢，我们说这个法是无的，应该贴上一个无的标签。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法的本身，它本身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但是呢就是我们的分别念 我们认定它是，我们认定它不是，我们认定它有，我们认定它是无，我们认定它长，让它断，等等等等，我们给它加了很多的这个名词，我们给它加了很多的概念。实际上，这个在一个法的本性上面呢，它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这个就是叫寂灭。我们就说觉者见的时候，也是要觉得这种寂灭。我们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所知道这个法什么都不是呢？实际上就是说，如果它是的话，我们在通过圣意理论详细分析的时候，一定能够得到它的这样一种是的这样一种根据，也能够找到它是的本体。但是我们通过这样分析观察之后呢，一切万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说它有呢，也没有办法得到有的这样一种啊速成的比如说根据。说无呢，这个无呢也是不对的。你说亦有亦无非无无，从哪一个方面观察觉知的时候，都是有错误的，都是有漏洞的。因为一万法的本性呢，就是本质寂灭。我们给他安立的种种法，并不是他自己的本性，啊，不是他自己的本性。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对某个人说你是个大好人，啊，他就说是别人真正来讲的话，他我也不是个大好人，你们认为我是大好人。有的说是你是个大坏人，像这样的话对他来讲呢，反正一概不承认。你们说的大好人、大坏人是你们的观点，对我自己来讲呢，首次自己的自信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一切万法的本性呢，就是说我们认为它是怎么样，它并不是我们认为它怎么，它就变成怎么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只是一种颠倒分别念，只是一种错误的分别念而已。所以说，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样一种我们加给事物上面的一切万法的这样一种标签收回来，然后把他们就我们加上去的这执着呢全部泯灭，还原这个法的本质的本体。这些还原一些万法本质的本体，它就是一万法，就是这样的，什么都没有的一种本体。所以说最后要让我们的这个心呢相合于这样一种什么都不是的法界，这个叫做证悟。当然是来自于我们的心还没有完全的和这样一种这个对境相合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还有哪怕有一点点细论的时候呢，这个都不叫做真正的证悟。只有就是说一切万法的本意是这样的，我的心也和这个平齐了，和完全和它相等了，这个时候就说一种证悟了啊，就是一种证悟。所以说我们就说所有的分别念为什么都叫做真意呢？实际上在这个法界当中都不存在的，哪怕一点点的执着也不符合于法界之相。所以说呢，就是说在修大乘，在这个大乘的修行当中，说哪怕一点执着都不会有，不能够有的芝麻絮的执着都不能有的，对佛的执着也不能有的，对这个什么的法性的执着也不能有的。所以说因为这个法的本性当中本来就是任何的这个状态都不存在，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寂灭啊，寂灭就是法相的第二个啊，就法性的这个第二个的特点。第三个就是无细论啊，这个细论呢不是指其他的细论，因为前面在寂灭当中呢讲到了熄灭思辨细论。如果这个地方这个细论和前面寂灭当中的细论是一回事啊，就有重复的这样一种过失。所以说在这个很多注释当中呢，这个细论是单指语言的细论，单指语言，就是说你通过语言来讲它有它无等等等等，实际上都没办法真正的去了知这个万法的自性。所以此处的这个无细论呢，它就是指这个没有语言的细论，所有一切语言的细论全都要这个熄灭。有些地方也是说你开口记错了，所以说像这样一种这个实相也没办法去讲了，只要一开口那就不是实相，只要说了就不是实相了。所以它因为它的这个语言它只是一种分别心啊，或者说一种非别心推动的一种这个说话而已，一种这个表达的方式而已，所以它并不是这样一种这个法万法的真实。佛陀的语言虽然不是分别心推动的，但是它也是在引导众生的时候一种方便，没办法触及到这样一种实相的本身。也就是说佛陀的语言呢没办法完整的把自己的证悟表达出来，只能够说相似相同的方式让我们大家的靠近这样一种这个实相而已，有一个目标指出一个总相，除了这个作用之外呢没办法真正让我们去通过语言当下了解万法的本体了，这个叫无细论。然后呢第四者叫无异，那么这个异呢就是差异的意思。那就是为什么叫无异呢？因为这一切万法的法性呢没有差别，在世俗地当中当然差别很大的，张三李四男人女人或者说是这个持笔等等，有很多很多的差别。但是呢在这个面当中有差别不代表在圣意当中有差别，所以说在圣意当中一些万法都是平等性的啊，一些万法都是平等性。所以说在了知平等性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熄灭啊对一些万法的这样种种的执着，此事彼事的这样执着呢你完全可以熄灭下来。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呢之所以产生分别念啊，就会认为这个是不一样的，自他的分别啊，男女的分别啊等等，有很多很多分别念，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呢产生的，就是说这个一体他体的分别呢就产生了很多很多实质，通过实质呢就让我们的心不寂静了。 那么怎么样让这所有的这样法都熄灭下来呢？实际上就说是这个了知它平等性，了知它平等性，佛和魔的等体是平等的，众生和这个佛的这个法性是平等的。所以说从这一方面呢，是安立平等性之后呢，那么自己就没有一个我对于这样魔的这个境界要远离，我对于这样一种佛的境界要靠近，这样一种希望和这样恐怖的心呢，完全可以熄灭下来。所以说就是说众生不了知万法平等性的时候呢，总是活在这样一种希望和恐怖当中。希望当然就是说从一个角度来讲呢，希望自己过得更好，希望自己更快乐，希望自己获得某种证悟。恐怖呢是比如说世间人来讲怕死啊，恐怖死亡，恐怖破产啊，恐怖亲人离开自己啊，恐怖自己遇到很多就是说不想遇到的这种事物。那么对于出家人来讲的话，恐怖还俗，恐怖破戒，恐怖堕地狱啊，恐怖自己没办法了知经经论等等等等，有很多这样一种恐怖和希望。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从他的法性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一切万法都是平等的。如果真的能够趋入平等，能够悟入一切万法平等性的话，那么实际上也可以从这样一种希望和恐怖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脱离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就契合一切万法的实相，从而呢就是说真正能够就是说自己从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当中解脱，也能够帮助其他人解脱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执着。所以说这个无异呢，它也是这个一切万法的这样一种实相，就是没有差别。我们要抉择等性，抉择就是说一切万法的等性呢，是主要从这个方面可以取入的。那么第五个呢是无分别。那么这个分别呢，就是说分别善恶分别这样一种这个有无做各种各样的分别。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实际上呢，一切万法的实相它是远离分别的。也就是说我们正在分别的当下呢，实际上一切万法的本体就是从来没有生过，这个叫一切万法的心性。所以说无异就是说这个无分别，我们也是要寂灭分别。当然就是说是世间人呢也是有很多寂灭初大分别间的一种这个方法比如说修持禅定修持寂止的时候呢，能够达到一念不生的这样的状态。实际上这个方面并不是一种圣观当中的无分别，只是一种技巧。通过这种技巧之后呢，让自己的分别念暂时不生，或者说粗大的分别念不生，但是细微的分别念呢还是在刹那刹那生灭。但是他根本就没有认知到，他没有他的力量没有达到这个深度之后呢，他没有认知到这个细微的分别念还在刹那刹那生灭，他认为自己已经无分别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所以此处的无分别呢，它是要真正的了知一切万法的本体实在是无可分别，没有任何的新的本体存在，所以不存在任何的分别的这个状态。否则呢，单单是无分别的话，在这个变法法学论当中讲这样一种这个木头和石头也是无分别的，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无分别智。然后呢，就是昏倒过去的时候也是无分别的，但是也不是无分别智。就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婴儿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婴儿呢，他在这个生下来的时候他不分别名义相混的这个概念，像这样的话他是暂时的，这个也不是一种这个无分别智。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无熏无湿二禅以上的境界呢，他还是不是这个无分别智。还有认为我不能分别的这样一种呢，也不是无分别智。所以说从上面讲的是必须要真正的内心当中对于一切万法无可分别的这样一种道理产生一个很甚深的了知之后呢，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这个方面就说是接近无分别智。所以说我们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无分别呢它是安住相合于圣观见，相合于圣观见的一种殊胜的无分别，而不是一种庸俗的无分别。所以说如果符合了这五个条件的话，是者名实相。它这个方面就是实相。所以说这个方面给我们指出了这样一种这个万法的这个总相。那么如果连这个总相都没有的话，我们就会失去目标。那么到底怎么样去靠近呢？没有一个可操纵性的这样的方法。所以如果有了这个目标之后呢，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在打坐的时候呢，都可以逐渐逐渐的按照五个条件，按照这个五个特征来归宿，来约束我们的心，或者来逐渐逐渐熄灭我们的心。最初的时候是属于一种有系统的方法，但是呢就是说随着这个修行越来越趋入，越来越深入之后，像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心呢也能够逐渐逐渐的靠近真实的这样一种这个离系的状态当中。所以说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还是很有必要的。还有呢就是说是了知这样一种这个实相的无共特征呢，也能够帮助我们熄灭一些真上慢。为什么可以熄灭一些真上慢呢？因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修行稍微有一点点感觉的时候呢，我们会认为已经证悟了实相了。但是就是说是你有一点点的这个，有的时候是甚至于把一些禅定 理解成一个对峙发现的真啊真我，好像觉得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很清安的感觉呢，很舒适的感觉呢，或者一念不生的感觉呢，或稍微有点禅悦呢，稍微有点入定的这个境界，他就觉得啊，是不是已经证悟了实相？实际上就是说，这些完全的话，就是一小的感受啊，离证悟实相远得很。所以说，如果我们了知的啊，这样一种实相的这个法相，就是证悟性的法相，了知之后呢，就可以在修行过程当中，以这样五种条件来做一种印证。那你是不是真正的证悟了？你看看你是不是寂灭了细论？你是不是就是说真正的就达到了平等？真正达到这样自知不随他的这种状态呢？像这样的话，如果说是这个没有达到的话，就是说明还是离这个证悟还是非常远的。所以说，我们了知这样一种这个真如的法相，就说是对于我们自己修行也好，还是修行过程当中呢，做一个印证的标准也好，这样都是很有必要提前学习的。这个讲到了生意当中的这样一种啊正的法相，那么下面是讲世俗当中的这样正的法相。若法从原生，不寂不异因，是故名实相，不断亦不长。那么在名言题当中，它的实相正如有如何了知呢？啊，前面是讲到生意当中的这样一种实相正的法相。那名言当中的实相呢，就若法从原生，一切万法是从因缘而产生的，一切万法是从因缘而产生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法呢不寂啊不寂不异因。那么这个缘和它的所产生的法，有时候这个果之间呢，它是啊不寂，不寂就是不一的意思。不是缘就是就是法啊，不是说缘和法缘和果成为一体，不异呢就是二者之间也不是他体的，也不是他体的，是个名词啊。这个呢就是这个一切万法的世俗当中的实相，不断亦不长。它因为不啊，就说是这个不异的缘故呢，它是不断的；因为它不是不寂的缘故呢，也不是也不是长的，所以叫不断亦不长。那么首先我们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这样一种缘和它的这个果之间是寂，就是说是一体的，那么如果是一体的话，那么果在因上面就具备了。那么如果果在因上面已经具备了，那么就说是这个农民种庄稼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农民种庄稼没用呢？因为它的果在因上面已经存在的缘故，你何必再去种呢？所以像这样观察的时候也有过失的，或者就是说工人也不需要去劳作了，因为在它的原料上面已经存在了它的果法。这个方面呢，就说是果在因当中已经存在了，说原料上面已经有了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已经有它生产的这样一种这个产品了，所以说不需要再去生产。还要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从某种程度讲，众生是成佛的因，众生是成佛的因。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果在因当中已经存在的话，那么众生也不需要修行了，因为在因当中已经存在了佛果的缘故。所以说，如果说缘和果是一体的话，有很多很多过失。前面也讲过，现在主要是略说而已。那么下面讲呢，就是说是缘和法之间呢不是他体的，那么就不异因。那么就为什么二者之间不是他体的呢？如果是二者之间是他体的话，那么这个果就有可能从非因中产生。而因为是他体的，二者之间是无关的啊。他体的话就是说是两个相续，所以说如果说是从这样一种这个他体可以产生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果就可以从非因当中产生，火焰可以生黑暗呢，一系列过失就会存在了。还就是说，如果说二者是他体的话，因和果之间就不会有任何的关系，啊，不会有任何的关系。所以说呢，就不可能说啊，就是前面就讲的没有任何关系，怎么可安立成因果呢？没办法安立成因果，所以说二者之间也不可能是他体的。是故名实相。那么就是说，断除的一和一不寂亦不异呢？像这样的话，是故名实相啊，不断亦不长。那么就是前面分析的，如果说它是一种这个他体的法的话，就会断灭。啊，就会断灭因，它就会断灭的。然后呢，如果说是就是说一体的话，它就会长。那么因为是就是说是因就是果的缘故呢，所以说因就变成常有了。那么如果二者是他体的话，那么就是说因灭之后呢，不会再引发果法，所以说它已经断了。但是呢，就是说一切万法从因缘而产生的缘故呢，不寂不异因。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不依不依的缘故呢，所以说也是不断不长的。这种在名言当中因缘和合产生果法啊，不依不依不断不长呢，就是世俗地的名言啊，就是世俗地的这个实相。那么又说我们怎么样去分析世俗地的实相和圣意地的实相呢？前面实际上这个标准我们也是曾经分析过，就实际上从一些角度来讲的很相似。到底这个为什么把它安立成世俗，为什么把它安立成圣意呢？有一个原则，我们可以了知，可以经由这个原则去辨别二者之间哪个是世俗的实相，哪个是圣意实相。那么所谓的世俗实相呢，若法从缘生，它的重点是放在显现上面的。 它的重点放在显现上面，它的重点放在身上面的。但只不过呢，它的这个显现呢，它是不依不依的，不断不长的。所以说这个显现呢，是一种啊，就说是这个如梦如幻的显现。所以说世俗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真如呢，它是它的标准就安利，就把它这个重点放在显现上面，就很容易了之哦。它的显现呢是不依不依，显现就是说缘和果之间呢是不依不依，不长不断的。这个方面就可以了解世俗当中的这个真如是这样一种，从这个侧面讲的。那么圣意当中呢，圣意当中的重点是放在空性上面的。虽然也有这样一种的话，他就说是这个法和法之间怎么样，但是他的重点是空性。所以说重点是空性的话，这个方面可以知道，实际上就一切无所缘，一切无所执的这个角度，一个是从他的世俗的显现上面去分辨，一个是从他的这个圣意空性方面分辨。像这样的话都可以安立一啊，不依不依啊，不长不断。但是有些时候呢，就可以安立在哦，这个是圣意地，那有的时候安立成的是世俗地。这个方面主要是从显现和它的空性两个方面去做一个侧重，就说是这个侧重点不一样的缘故呢就可以。当然就如果你再分析的时候呢，也可以说这个世俗的真如再分析下去再多一步，它也到了这个空性，只要你把重点移在空性上面，它马上就可以变成一种空性的抉择了啊。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的，那么今天讲到这个地方。